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法院退案，检察院不起诉，多位法轮功学员回家，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雪后随想，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2017年的5月13日是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大陆和海外大法弟子及了解法轮大法的各界人士征集文章和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见证真善人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福祉，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征稿时间从今日起至4月13日截止。写稿要求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因中共宣传而有各种误解的人，也就是说，思路和要点、用词造句、事实叙述、画面设计等等，都力求让社会读者容易看懂和接受。艺术作品也要求主题明确，技法正统，内容真实易懂。稿件题材包括法轮大法真善人净化人心，造福社会，使修炼者道德升华。有了大法的指导，在当今的社会里不随波逐流，在名利诱惑下不为所动，洞悉业力因缘，用真善人做指导。遇到矛盾和困难，时时向内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同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乐观坦然向上。修炼者通过学法练功，提高心性境界，从而摆脱疾病折磨，获得身心健康。各界人士因大法弟子持之以恒的努力，从而明白法轮大法的美好，支持大法，甚或自己也走入修炼等等。希望所有大法弟子热诚参与，同时帮助周围的人，包括尚未修炼的有缘人写稿投稿，把真实具体而生动的故事写出来，证实大法，让更多的人受益于真善人佛光普照。因节日期间能发表的稿件有限，未能在法轮大法日期间作为入选稿件发表的，如果内容好，也可能在节日之后陆续在明慧网上发表。海外投稿者请写明姓名、职业、居住地、电子信箱、作品的专业规格。中国大陆投稿者请提供笔名、性别、年龄、职业和站内信箱。来稿请用电子邮件发到 article@minghui.org。邮件标题请注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征稿于今日开始，截稿日期为2017年4月13日。明慧编辑部。 2017年2月27日。
接下来请听，法院退案，检察院不起诉，多位法轮功学员回家。辽宁铁岭市铁岭县法院日前将构陷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退回检察院，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2017年2月17日，铁岭县两位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的法轮功学员李世棉、林有燕回家。辽宁丹东市元宝区检察院撤销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两位法轮功学员任平、季立军免于刑事处罚获释。任平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后被无条件释放，派出所退回季立军家人交的5000元保释金。铁岭县崔镇堡镇小屯村李世棉、林有燕2016年11月2日去白旗镇鸡冠山向村民送发免费新年台历，遭绑架，经历了被铁岭县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被铁岭县检察院非法批准逮捕，向铁岭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方面曾表示很快开庭。林有燕、李世棉的家属分别聘请了山东律师孙典军和天津律师马卫，两位律师对办案人员耐心地从道德良知、宪法、法律、法规详细的解说。铁岭县法院经研究，依法将构陷他们的所谓案子退回铁岭县检察院，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辽铁县检公行不诉20174号和辽铁县检公行不诉20175号。两位法轮功学员身在冤狱，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放下自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讲真相，把法轮大法的美好留给了看守所里的有缘人。2017年2月17日，他们离开看守所时，同监室的所有人和警察都含着眼泪告别。法轮功学员任平、季立军于2016年10月1日下午在丹东市内步行街金元宝商店附近给金山派出所警察刘景玉讲法轮功的真相，被金山派出所三个便衣警察绑架。金山派出所警察将构陷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案例经元宝分局批准交到丹东元宝区检察院，检察院于11月8日以证据不足办理取保，家人交了5000元保释金后，季立军才得以回家。2月4日，检察院又对任平以证据不足免于刑事处罚撤销案件，元宝分局对任平以刑事处罚改为行政处罚，这样任平在被非法关押4个月零3天后被无条件释放。同时金山派出所也通知季立军到派出所办理领取当时交的5000元保释金，对季立军取消保释，改为行政处罚10天。河北济州市法轮功学员九长营和王元生2016年10月20日遭人恶告，被济州镇派出所警察和110警察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济州市看守所。2017年1月17日上午，河北衡水济州区法院在一楼第二审判庭对法轮功学员九长营、王元生非法庭审。2月10日，济州区检察院撤诉，九长营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但检察院还是要九长营一季度去济州镇派出所一次。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位于欧洲东北部的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近一段时间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文茨比尔斯、利耶帕亚和首都里加举办了真签反迫害的活动，向当地民众揭露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位于里加老城区的自由纪念碑是该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很多游客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此争迁反迫害，并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立即表示支持，当地的居民也纷纷签名。四位华人经过活动地点时，阅读展板内容后，其中一位华人女士在争迁簿上签了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说她早就知道中共和江泽民干的这件坏事，临走时和学员拍照留念，祝学员们成功，并对和他一起的几位同伴讲述了自己知道的真相，他的同伴也感到震惊。
2月25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聚集在南泰利耶市中心广场举办反迫害集会，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揭露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一位瑞典的中年女士对于法轮功功法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说人不仅仅是身体需要营养，其实心灵比身体更需要，人如果没有心灵养分的供给，那身体就要失控了。她告诉学员，当她看到真善人似乎明白了这里面什么都有了，这三个字的内涵太大了，这正是她一直寻找的心灵需求。她向学员索取了练功点地址等全部信息，表示要去学练法轮功。 Lina 这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当他看到展板上的迫害真相以及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时，震惊的不住的摇头。他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能经常在这里举办活动，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这些事实真相。
2月11日元宵节晚上8点左右，伦敦唐人街上的法轮功学员正准备结束当天的讲真相活动，两位大陆男青年径直来到真相信息台前，向正站在那里的华人法轮功学员杰克表示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问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反对江泽民。杰克用几分钟时间给他们讲了江泽民和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借1989年镇压学生运动上台，制造谎言，诬陷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而事实上，教导人真善人的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这时一旁的西人法轮功学员迪利上前提醒他们说，对呀，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除中国外，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人说法轮功坏话的呢？听到这儿，两位留学生中的一位用英文高声说道，我不反对法轮功，我知道法轮功好，江泽民是个坏人，我认为法轮功所做的会让中国的未来变得更好。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祝法轮功学员新年好。
2月4日，来自德国北威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州府杜塞尔多夫的老城，举办了一个介绍法轮大法和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日。人们放慢匆匆的脚步，接受真相传单。一对来自英国伦敦附近的夫妻对当前在中国发生的如此邪恶的迫害感到难以置信，但是当他们从学员那里了解到迫害的背景和事实时，马上在反迫害和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中郑重地签下了他们的姓名，并衷心地感谢学员们给他们的资料和他们对停止迫害所付出的一切。
2017年2月21日，国际著名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组织再次为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行动呼吁，对又一名法轮功学员因法轮功信仰面临中共非法监禁表示强烈关注，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遭到非法关押和起诉的山东法轮功学员陈慧霞，并呼吁国际社会各界人士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中共对陈慧霞的进一步迫害。在这份新近发布的紧急行动呼吁书及其附加文件中，大赦国际组织结合陈慧霞的案件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指出中共在践踏基本人权，用完全非法的态度对待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约18位法轮功学员2017年2月25日晚6点半左右至11点多被阿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以及相关派出所绑架。现已知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有张春玉、 张格、王宗荣、王艳秋、孟凡林、李鹏及女儿李小薇。据悉，省公安厅、哈市公安局、阿城公安局、阿城国保、阿城各派出所、阿城刑警、特警上百人参与了此次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抄家绑架事件。恶人也是怕曝光，都是穿着便衣，看不到警车，没有搜查证，事后也没有非法拘留证等等。
黑龙江大庆市林甸县一中五位教师王凤晨与冷秀霞夫妻、李连生与王坤夫妻、艾教杰2017年1月18日下午3点左右被黑龙江省公安局副厅长吴刚、杨波胁迫，并伙同大庆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队长钟明等和大庆市林甸县公安局长金宝玉、副局长魏建国、国保大队长张金华等多名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冷秀霞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看守所。王凤晨、李连生、艾教杰三位男教师至今被非法关押在林甸县看守所。王坤于1月19日早晨回家。
天津法轮功学员郭宝花2015年6月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后拒穿囚服，遭到狱警和包家的羞辱、毒打等残酷迫害。郭宝花拒绝转化，遭到罚站，不让睡觉，稍一闭眼包家就用手指弹嘴唇，或用报纸卷成棍棒打脑袋，每天只给他一个馒头一块咸菜。不长时间，郭宝花的面色变得灰白，没有一点血色。
陕西省宝鸡市法轮功学员侯金禄、李开辉、杨丽娟、杨科、巩艳平、肖金元六位法轮功学员2月23日被卫兵区法院非法开庭。福建省永安市法轮功学员张元廷、左秀云在三明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后均被非法判刑四年，目前已被送到福州女子监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妻儿屡遭迫害，原企业副处长携全家控告江泽民。黑龙江大庆市瞿文才虽然自己不修炼法轮功，妻子赵荣杰、儿子瞿燕来、女儿瞿燕燕修炼受益，却屡遭江氏一伙非法关押、牢狱、酷刑迫害，渐渐地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和中共迫害的违法和邪恶。2015年6月27日，瞿文才先生将全家人的刑事控告书邮寄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起诉首恶江泽民。瞿文才在刑事控告书中说，在我长期面对和配合610、公检法等部门工作人员处理解决他们妻儿三个人修炼大法的问题过程中，我向执法人员咨询，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以哪条法律来量刑。多数回答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我与律师探讨过，律师说，法轮功属于信仰问题，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修炼法轮功不违法。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冤必申、有状必告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也让我有勇气站出来向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瞿文才今年68岁，妻子赵荣杰今年69岁，他们有一双优秀的儿女，儿子瞿延来今年40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品学兼优，曾获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数学一等奖。女儿瞿燕燕17、18岁开始和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功，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大学。江氏一伙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荣杰多次被绑架关押，屈燕来在上海被非法判刑五年，在提篮桥监狱绝食五年。2007年屈燕来出现生命危险，屈燕燕千里迢迢到上海看望哥哥，却在上海被绑架非法判刑五年，直到2012年3月才走出冤狱。屈燕来曾经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期间还多次遭受毒打， 体重140多斤的壮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
青海省法轮功学员近两年遭迫害事实。青海省境内群山耸立，著名的有昆仑山、唐古拉山、祁连山，而长江黄河之水发源于青海。青海省辖西宁市、海东市两个地级市和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州、海北州、海南州、黄南州、果洛州等六个民族自治州。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2016年，青海省610操纵公检法司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至少有徐春芳被迫害致死，胡红等四人被非法判刑，张秀兰等四人被绑架。
优秀警察高宇民遭沈阳第一监狱迫害。辽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高宇民现在沈阳第一监狱被严酷迫害，情况危急。高宇民是阜新市公安局刑警队警察，曾因抓捕杀人犯立过二等功。2014年11月7日被冤判了3年半的高宇民被强行劫持到辽宁沈阳第一监狱的严管队。入狱时，高宇民就已吐血、便血。当时，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总医院检验报告单上显示，高宇民有15项指标不合格，医院多次下了病危通知。为了反迫害，高宇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以绝食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高宇民遭到了灌食、毒打、关小号、注射破坏神经药物等更严酷的迫害，且公安内部曾一度盛传高宇民已死。目前高宇民已被迫害的不能喝水，不能进吸食。据悉，参与迫害的部分监狱人员已遭恶报，但他们不知反省。
严正声明，本周2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4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一路护着讲真相。大陆来稿，这是一名老年女同修的事。今年除夕下午3点多，她和另一老同修出去挂真相树挂。这种树挂是用 A4 或者 A3 纸打成数字条，然后塑封，拴上细绳，另一端拴沙袋，然后扔到树上。优点是好扔，字看得清，不像布条幅有时会打卷儿。他正挂着，这时过来一个小伙子，大娘你干啥呢？他很平静地说，过年了，俺们修炼人给大伙儿送福。小伙子说，这挺好，我帮你挂行不？他说行。在挂的过程中得知他入过少先队，同修刚一讲，小伙子便说，大娘你给我退了吧。同修说好，起了名退完他就走了。同修想他是找上门来的。真相树挂带得过多，很重，塑料袋漏了，他抱着找个亮的地方整理一下。他来到路灯下，这时一辆巡警车开来停在跟前。大娘你干啥呢？他不慌说，过年了给大伙儿送吉祥，让大伙儿出门抬头见喜，五福临门。巡警边问边打电话。不一会儿派出所的人来了，巡警车走了，来的警察骂巡警，不让过年啊，看不着不就完了吗？他们怪巡警多管闲事。到了派出所，一大包树挂扔在地上，值班警察说，你看这么多。同修说，这多好啊。警察说，是好啊，怎么不白天挂晚上出来？白天都忙过年，晚上吃完饭出来溜达。他俩就跟警察讲。警察问，你们挂多少，这一堆怎么办？所长跟另一位警察说，把这大包放仓库里去，留那几个放着，少了罪还能轻点。上级来了，你就说你只挂4-5个，他拘留所你就说你俩都70多岁了。同修说，不行啊，我67岁，不能说谎啊，我们师兄真善人的。警察说，这样吧，你俩别吱声，我说，你72，他71，70岁往上拘留所就不收了。同修问他带的什么，他说是党章。他俩就讲江泽民和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共产党舍弃来幽灵等等。 所长说，我们也是上旨下派，我们也不愿意干。同修讲，那你也不能吃锅烙呀，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多大的罪呀，天理不容。最后他俩同意三退。分局局长来了，进屋说，大过年的不在家待着出来干啥呀？同修说，是为了叫大伙儿明白真相。局长说，你们这样做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国家也不允许。同修说，宪法允许啊，得把真相告诉人。你说现在做个好人多难啊，我们就想做真善人的好人。警察说，你做到了吗？同修说，这次没做好，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了，你得给我机会呀，我以后会做好。局长说，瞅你那手套，手指头都露出半截来，你们省吃俭用的，钱都用这儿来了。局长走了，屋里剩下的那个警察跟他俩说，到拘留所别怕，现在公安部大清理大整顿都知道，不敢乱来，并且说，我要外出探亲，节后等我回来，有资料给我送来。那警察还嘱咐别忘了给他三退的事儿。同修说，你串门进了亲朋好友，别忘了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他记住了。他俩当晚被送到本市拘留所，果然不收。第二天八点又被送到一个县城的拘留所，那儿警察奇怪，你市里不是有拘留所吗？送的警察说，我们那拘留所叫法轮功买通了，不收。在那儿要先上医院体检，同修就跟大夫讲，大法好，叫人向善，要退党团队。那位医生很感动，并且还说谢谢大姐。也怪，同区的警察也不管，好像他是陪他讲真相似的。在拘留所，他俩就跟警察讲是怎么回事。警察讲他妈身体不好，同修就跟他讲自己亲身的例子，自己得了胃癌，为了活命92年去北京治病，幸运法轮大法办班，在班上师父一挥手就把胃癌彻底根除了。他说万幸啊，要不是法轮功，自己早就没命了。同修告诉警察先三退，然后告诉他母亲念法轮大法好。这是大年初一，端来了饺子他俩也不吃，说没犯错不能吃你们的饭。问那你啥时候吃，他俩说回家吃。送来时他俩连个拘留证都没有，因为他们不说姓名。第三天警察说不吃不喝回去吧，市里派出所来人又接了回去放了。具体情况同修说也不清楚，同修说也许是那个局长叫走过场吧。两位同修就这样过了个年。
长春人说，李洪志师父是特别好的人。河南来稿，2006年夏天，我在生命垂危时修炼了法轮大法，白血病、胃癌等要命的绝症全都不见了。我开始向身边的朋友、同事讲法轮功真相。我们部门来了一个东北长春的小伙子，是个新来的同事。因为我得法晚，没见过师父，对师父的家乡也是非常的向往。听师父家乡的这个小伙子说话很亲切，我说，你们东北长春真是个好地方呀，有一个非常伟大了不起的人，你知道吗？他说，你说的是法轮功吧？我说，你知道呀。他连忙说，知道知道，法轮功可好了，我们那儿挺多人练这个功法，电视上净瞎说，老是给法轮功造谣抹黑。我的姑妈和李洪志师父是同学，我姑妈说李洪志师父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电视上净骗人，可不能听电视上说呀。我听他这样说，内心激动不已，为他们能为师父的清白做见证感到高兴欣慰。我问他知道三退吗？他说不知道。我就对他讲了三退的重要意义，他当即就退了中共的团队组织。
人心与因果，朋友的真实故事。大陆来稿，朋友高杰，化名，靠开挂车搞运输养家糊口，经营状况不是很好，有时就得把车押给人家，自己另外打工挣工资，活少，运费就低，车得维护和修理，得买保险，维持起来不容易，有时出车回来就在我这儿坐一会儿聊一聊。我给他讲明法轮功真相后，他当时就退出中共去其附属组织。一天他跟我说，他的一个朋友的妻子短期内就做了几次手术，身体非常虚弱，听说练法轮功能祛病健身，他就想看大法书，高姐带他向我借书，我把转法轮借给了他。过了些日子他再来时告诉我， 他朋友的妻子已经看了书，而且身体恢复得很好，能自己下楼了，很高兴。说这本书越看心越静，感觉非常好。平时我和高杰聊天时，总会用大法的法理引导他，他也愿意听，并有意无意的就会照着去做。比如他知道了不失不得的法理，也不去与人争利益，能以平和的心态去处理事，为别人着想。他说他知道是自己的不丢，他觉得待人处事是应该这样，以后再遇到不能及时卸车时，也不去跟人家骂骂咧咧的了。他说现在他脾气改了好多。有一次我跟他讲，你自己退出协党组织保平安了，也应该告诉你的家人啊，马上过年了，家人亲朋好友聚会，有机会就跟他们说说三退保平安的事，灾难来了不能只留下你一个人呢，咱们的家人朋友也得留下来呀，他们是你的至亲啊。听我这么说，他当时一震，对呀，光自己留下来不行啊，我一定跟他们说。再来时就把家里人的三退名单拿来了。接下来他就开始了救人的旅程，每次出远门回来都要给我打电话，姐，我要去你那儿，我找你有事儿。我说行啊，来吧。这就意味着他手里有三退的名单，每次他都会拿回一个三退名单，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看着名单上整整齐齐写的名字，我的泪水就在眼眶里转，心里对他说，我替这些众生谢谢你啊，伟大的生命。和同修说起高杰，同修说他是在兑现和师父的誓约。是啊，真的了不起，救了那么多人。每次见面他都会跟我说，真好，是真好，我心里越来越平静了，真好。他整个人和以前判若两人，神清气爽，一改以往的扭曲晦暗的心理，人平稳祥和了。我常给他真相期刊光碟，他都认真看，说这些在讲真相中能让他说得更明白。他做了一个最了不起的事，师父给了他大福报，他的一个车联系上了一个厂家的活，一干就干了几个月，收入高且稳定，不用自己操心，我也替他高兴。告诉大家这个真人真事，希望更多有缘众生能早日得到神的护佑，也希望还没走出来的同修尽快突破桎梏，抓紧救人。
神目如电，报应不虚。自古以来，诽谤佛法、迫害修炼人的罪孽最为深重，而且多现世现报，因为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中共江泽民集团18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已经导致很多参与迫害的人遭到恶报，全国各地都曝光了不少惨痛的案例。案例一，街道办人员咒骂大法，嘴被藏獒撕烂。河北省武安市北关街郭从贵原是北关街道办人员，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开始，北关街道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大队支部非法关押一晚。第二天，郭从贵见到法轮功学员就故意出言咒骂大法师父，嘲讽法轮功学员。当月郭从贵就得到了恶报，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北京治疗。六年后，咒骂佛法的恶报再次降临到他身上。那一天，郭从贵到邻居家送还农具，出邻居家门时突然遭到邻居家藏獒扑咬，藏獒将他扑倒后竟然专咬他的嘴，将他的嘴撕烂，鲜血直流。2011年左右，郭从贵得癌症死亡，死亡时63岁。案例二，打黑报告坑害好人，得怪病咬舌自尽。内蒙古赤峰市文中镇一农村村民李俊英与丈夫为了谋取一点小利出卖良知，经常恶意举报村里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法轮功学员给他们夫妇讲真相，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但背后却经常向派出所打黑报告，致使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部分被非法劳教。2002年，李俊英得了一种怪病，几个月后说不了话，临死时撅自己的舌头，把舌头都咬下来了，满嘴流血沫子。案例三，出口恶语报上自身。谢颖国又名亚少，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淡场镇何寿村村民，在中国新年期间阻碍法轮大法弟子进村讲真相发资料，并说谁进村讲真相发资料就用锄头锄死谁。过了几天，2003年3月初，一个疯子追人到了他身边，夺其锄头把他锄死了，遭了现世现报。案例四，利用报纸谤佛法，夫妻双双患癌症。四川遂宁陈阳荣，原遂宁日报总编，夫妻双双遭恶报。在1999年，陈阳荣任遂宁市中区宣传部长，负责全区诽谤法轮功的宣传，积极迫害法轮功。2004年，陈阳荣和妻子患上癌症，一个月内夫妻双双癌症死亡，死时年龄40岁左右。以上这些案例绝大多数是前些年发生在基层参与迫害者身上的恶报，他们参与迫害与遭恶报有着比较清晰的因果关系，但愿这些悲惨的案例能起到警示人们的作用。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雪后随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荣子。过去有句话，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近期中国大陆西北、华北、中南以及东北部分地区普降中到大雪，人们自然议论扫雪的话题。有人说，以前还自扫门前雪呢，现在连门前雪都不扫了。还有的说，自己门前雪谁说不扫，扫完都堆到别人门口去了。人们说完哈哈一乐完事了。听到这些言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的人是怎么了？我想起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苗凤玲，他被诬判4年半徒刑，现在还被非法关押在天津监狱。因为他工作的地方离家较远，冬天天不亮他就得启程上班，可当他看见外面飘着的大雪时，只想着给别人带来方便。人们还在熟睡时，他已经把楼门周围的雪扫净了。当人们起床时，他早已经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样的事他都是默默做的。可是这么好的人却被中共关进监狱。丈夫孩子明知道法轮大法好，也违心配合邪恶，身心受到很大影响。他们和他们的亲人都叹息，这年头好人没好报啊，这也会引起一些后效应。我已经60多岁了，可以说是眼看着大陆人的道德一日千里的往下滑着，特别是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以后，使许多国人甚至文人各个阶层的人都认为道德没用了，只有利益最实惠，为了个人利益无所顾忌干坏事还心安理得。许多到过西方国家的人才知道，所谓帝国主义的人比共产主义下的中国大陆人善良，于是又感慨地说，中国人最坏了，好像中国人就是坏种族。有去过日本旅游的人回来说，日本人非常讲文明，干净文明比大陆强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可是日本人很多优秀的东西是从中国唐朝时学去的呀。两岸开放后，大陆去台湾旅游的人日渐增多，看到台湾人的精神素质比大陆人强的不知有多少倍了。台湾与大陆人可是同根同族，也是中国人啊，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派领导的台湾人没变坏？这本身就值得每一个人深思。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不是，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中华大地称为神州大地，历史文化称为神传文化，孔孟思想延续2000年之久，东南亚及周边国家直至现在都仍受到影响。由此可见，不是中国人坏了，而是被中共统治的这个大陆人败坏了。原来只是少数上层坏，就像一箱苹果一样，少数烂了挑出来，剩下的还都是好的。可是如果中共干的是把烂的苹果掺在好的苹果中不挑出来，而且还鼓励苹果变烂，那烂的就会越来越多。你说这些原来的好苹果变烂，这不是被中共败坏的吗？ 那年也是下学后，我下班较早，走进校区，路很滑，但是下午三四点钟气温还比较高，冻着的路面的冰还算有些松软。我住的楼层较高，又没有什么工具，无法打扫，怎么办呢？我看到墙根有几块立着的瓷砖，拿瓷砖当铲子正好。我用瓷砖当工具，把似化未化的雪铲走堆到一边，过程中也有人经过，人们冷漠地从我身边走过。我默默地扫完雪回家了，没有人知道是谁扫的，只要对大家有好处，我心里踏实。晚上给丈夫说了这个事儿，丈夫说我是傻子，我说我愿意做这样的傻子，他骂我神经病。是呀，现在在中国大陆就是这样的思维。第二天我下班回家，走进校区，看见我没扫完的地方的雪大部分有人扫了，再过两天少数没扫的地方也被白天的风给吹干了，人们不再战战兢兢地走滑路了。事情很小，感触很深。人之初性本善，善良的种子结善良的果子，好也互相影响着，良性循环。如果都用善良的点滴去做，人就会越来越好了。我只做了这么一点小事，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应。我只是千千万万努力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在努力做好人。在面对整部国家机器残酷打压下，这群修炼人仍然坚守信念，坚守良知，坚守善良。从自我做起，用实际行动，用真善忍法理指导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用自己善良的力量影响着周围的人，节制着人类道德的下滑。从我经历的小事看出大的根源，九平共产党最后这样说：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山西大法弟子清泉的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是整体提高的过程。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学员，99年大法遭受污蔑诽谤，每次身边同修被绑架，不知道该怎么样积极主动地解体迫害，营救同修，解救众生，而是无奈地看着同修被非法劳教判刑，看着那些公检法人员更加肆无忌惮地积极地参与着迫害，却走不出堂堂正正正实法的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同修们逐步地形成了集体学法的环境，虽然还承受着各种迫害压力，但通过不断的学法，在大法法理的感召下，逐步的在大法中成熟起来，逐步的摆正了修炼的基点，在法中升华上来。 下面我就把这两年营救同修的过程和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化解隔阂，整体提高。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几位同修坐 A 同修的车去远处的农村，给那些不明真相的村民们送真相资料，结果 A 同修被跟踪绑架，其他同修安全回家。在营救 A 同修的过程中，虽然 A 同修的家人也是同修，但对同去的同修们产生了极大的怨恨。 A 同修的母亲经常是不自觉哭着说，为什么其他同修不去替儿子承担，就让儿子自己在里面承担一切。看到老同修这样，协调的同修一次一次的去交流，但还是消不去老同修的怨恨。就这样，这边有同修对老同修也抱怨起来了。我们都在积极的营救，包括请律师的费用，律师的吃饭住宿都是同修们付了，家人好像就是理所当然，一点也没有积极主动的意思。陪家属同修去要人的，坐着坐着也有的同修人心出来了，发现同修的母亲每次都不靠前，不时的有人就开始嘟囔说，他们家人老不靠前又不说话，公检法人员又不直接面对咱们。针对这种情况，就这样几位协调同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能这样呢？这不明摆着同修之间有了间隔了吗？对营救同修多不利呀，我们都上了旧势力的当了。过了一段时间， A 同修被非法批捕，就这样众生没有被救度，同修没有被营救出来，同修们这才惊醒过来，马上调整状态，各自归正自己。同修们集体学完法后及时交流，都向内找自己，有各自要修取的人心，大家都能善意理解。老太太经历的年代不一样，又怕心，再加上老人性格内向又柔弱，那咱们就按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咱们就这样去做吧。圆融补充同修的不足，咱们可以借同修的嘴或借机插话，只要我们心在一块儿，就能制止邪恶。不去想家人同修的不足，应该帮助同修从法中认识上来，而不是去指责抱怨同修。就这样整体祥和了，心凝成一块了，力量就大了。第二部分，形成集体学法的环境，使每个同修都融入整体。几位协调同修在一起交流后，帮助同修不仅仅是从物质上，从法中使同修认识提高上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整体提高，就得每天集体学法。当我们认识到要大组集体学法时，找学法的地方就又成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法的地方是同修家亲戚的房子，这几天房子要卖掉。就在我们为难时， B 同修说，还是我家最合适，房子大，虽然家人有压力反对，但现在是大法需要，这一世有个大房子就是为大法使用，不能因为家人有压力我们就被阻碍了。家人对大法的态度也是他们未来的希望。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也许这是给家人的一次机会，所以我的念定下来了，就在我家每天都行。在同修正念场的作用下， B 同修的儿媳妇见到我们也总是笑嘻嘻的。学了一段时间，又有另一位同修突破怕心，建议再到他家成立个学法点。就这样两个大组学法点成立了。通过集体学法，同修们法理越来越轻，正念也越来越强。有几位同修由于怕心一直不参加集体学法，或者有的同修身体受迫害很严重，也一直不参加集体学法。 在交流中，同修们都觉得应该帮助这些同修都跟上来，汇入集体中来。这些同修通过参加集体大组学法，很快提高上来。每次我们去陪家属找公检法相关人员时，都问一问谁能去。逐渐的，这些同修也参与到营救同修的项目中来。其中一位同修身体被迫害的走路都困难，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他的正念越来越强。每次去很远的市检察院，他都配合去发正念。有一次他说，也想陪同家属去给检察院相关人员讲真相，问我们行不行。我们都说怎能不行呢？悟到哪儿你就做到哪儿。就这样，在整体中，他的正念越来越强，身体也很快恢复正常了。第三部分，整体配合威力巨大。有一次案子到了一位同修认识的法官手里，我们集体学完法后，有几位同修配合这个同修一起去家里找这个法官，给他讲清真相，让他退出这个案子，选择未来。其余的同修们都没回家，在学法点集体发正念加持。过了不长时间，去的同修回来了，说当时这个法官很嚣张，但同修就是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和当前的形势。虽然他当时没有答应，但听同修讲完后，他问同修该怎么办。后来没过几天，他撤了这个案子。有一次听说同修在看守所被犯人打了，听到这个消息，同修们交流后认识到，同修挨打，这不明摆着大法弟子受歧视，是人对大法犯罪吗？针对这件事，我们准备去看守所讲真相。我们先看了看守所的条例，那天同修们能去的都去了，有的在外面发正念，有十来个同修进了看守所，先找到住检，问了一些情况后就开始讲真相。一位同修讲，其他同修发正念，没讲到的其他同修再补充上。就这样，从大法的红船讲到恶党的迫害以及现在的形势，让他们赶快看清形势，给自己找退路。真相讲完了，看守所几乎所有人员都陆续出来听着，同时我们还告诉他们，在这里你们要善待大法弟子，听说同修在里面被犯人打了，有这事吗？他们忙解释说，那天是刚刚进来了一个犯人不懂，我们已经把他调离开了，以后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通过这次同修们里外整体配合，看守所人员几乎都听明白了真相。从那以后，被绑架同修被安排在里面给犯人分饭，环境宽松了。第四部分，改变观念救度众生。有一次我们去市检察院了解递交的信息，看看他们收到没有。开始一个值班的年轻人在接待室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过程中我们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遭受迫害。他立即制止不让说，看到这个被恶党毒害的生命，我们还是找机会和他讲。这时一个检察官模样的人下来，装着找开水，然后顺便问我们是什么事，我们就又和他讲经过，讲的过程中也把真相讲给了他。当他听到我和他讲法轮功真相时，他立即站起来，带着恐惧的神情说，不要在这里说法轮功，有事按照法律我给你办事，如果要再提法轮功，你们都全部出去。看着他那样抵触，我的心很难过，这样的生命怎样才能得救呢？我们回去对此事进行了交流，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救度众生，因为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遇到大多都是不听真相的，有的还很嚣张地说，法轮功的案子我想咋判就咋判，你想上哪告就告去。还有的虽然也听真相了，但他会说没办法，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得了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交流我们改变了方式。营救同修的过程主要是救度那些公检法人员，在接触他们的过程中，他们大多是执法犯法，比如他们对大法弟子往往是先定罪再搜家寻找证据，抄家时可以说是像强盗一样，没有任何搜查证据，甚至不穿警服，进家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那我们就用人间这层法律规正他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采取了对触犯法律的公检法人员进行控告，这样先制约他们对大法犯罪的行为，然后再去给他们讲真相，这样真正体现了大法弟子做主角的作用。通过营救同修接触更多的体制内人员，我们有责任把一切不正的归正，过程中告诉他们执法犯法触犯法律必遭查处清算。通过这样反迫害，逐渐的他们的态度也变了。一次，当地国保大队长带着酒劲儿找到家属同修，并说，你们不要再控告了，不要把不干胶贴的到处都是，上面已经批我了，你以为我说放人就放吗？以后遇到法轮功我再也不管了。一次，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派出所警察绑架，派出所警察给国保打电话让去抓人，同修听到那边国保队长声音说没车。就这样，这个生命没有再一次去迫害大法弟子。结束语。通过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我地大法弟子形成了从未有过的整体，相互配合，大家的心性普遍得到升华。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我们否定迫害提高认识的过程。在营救同修整体配合的过程中，大法弟子要开创未来，当真正的主角。
下面请听密云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没有数典型这一说》，与北京市密云区同修交流。密云区同修好，在有些地区讲真相形势出现很大变化时，密云区邪恶依然还很疯狂，同修不断有被邪恶绑架、非法抓捕的，这些情况不是偶然的，必然和我们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反映出我们修炼中存在大量不足。下面就我个人所知情况和大家交流一下，说得过火的地方请包容，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大家在法上探讨。一、树立修炼典型的党文化思想严重。从1999年迫害开始以后，密云区学员就一直存在树立修炼典型的不良风气，而且也使很多精进同修遭受迫害。比如早年有老年同修做了很多讲真相的工作，别人就在学员中大肆宣传某某某精进着呢，家里柜子里全是真相材料，每天迎着大风步行十几里去发材料。再比如有学员凑钱买了复印机开资料点，学员中就在大力传说十几名大法弟子请回一个大复印机。迫害严重时，有学员帮助上明慧网发些信息，学员中就传说某某夫妻年轻都能上网，当地资料都是从他家来的。有学员组织在一起学法，就到处宣传经验和好处，这样的事例很多，而且传播的内容越来越神奇，不但在学员中传，还传到那些游大当中，还传到常人中，直接的后果就是那些被树立的典型一个一个的遭受迫害，可是沉迷于创造典型和榜样的人还是乐此不彼，一个榜样被迫害了，转身就去创造另一个榜样。这样的所谓典型和榜样的传言为什么会有市场？为什么我们听到了不马上制止，还去传这些不当言论？这就是整体存在的巨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修炼是没有榜样的，大法弟子正视法是出于对法的正信，是对众生的慈悲，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心性到了就去做，心性不到你怎么说他也做不了。而且被正面典型榜样带动着走出来的，并非出自内心对法的认识， 神认为这些是不算数的，是要加大难度考验的。而那些被树立的榜样，就被直接暴露在邪恶面前。修炼不需要榜样，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需要榜样。建议大家今后再听到学员中传说某某人干什么什么正师法的事情，马上制止。在邪恶依然还很猖獗的时候，我们要对同修负责，对大法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二，不敢全力讲真相的怕心严重。由于有树立修炼榜样的党文化思想，被邪恶钻了空子，很多学员不敢和其他学员接触，很多事情不敢去做，也造成了地区学员的间隔。有些学员只满足于在家学法练功，然后所谓智慧的讲一讲真相，甚至怕沾嫌疑，家里连电脑和复印机也不买，也拒绝学上网知识。在其他地区打真相电话做得很广泛时，这个地区基本上是空白。再比如说，在网上搜索密云区政府机关的电话号码，显示的还是十几年前的旧号码，早就不通了。政府部门和公检法机关的电话号码早就更换成6909局号了，可是网上还都是6904打头的号码。对恶警恶人个人资料的收集也常常不准确，将乡镇610恶人小干部说成是公安局局长等等。其实电脑和复印机现在都成了家庭必备物品，八九十岁的常人还学上网，利用手机打真相电话，只要遵守几个原则也会很安全。邪恶的局面是我们自己心性的反应，越不讲真相，世人被蒙蔽的越深，迫害形势也就越发严峻。形势好转的地区，首先是他们真相讲得好，救人的效果好，众生才能做出正确选择，形势才会好转。三，等待正法结束，等待着圆满的心。这个问题就不细说了，种种表现都有。根据明慧网上刊登的讲真相比较好的地区，他们抓住了一点，就是坚持不懈地对当地主流社会人士讲真相。以前我们做的没有章法，仅凭学员个人努力，没有配合。建议密云区大法弟子，一，大量收集当地主流人士联络方式，包括政府机关、公检法机关、各区级单位工作人员的联络方式、电话座机、手机、电子邮箱地址等都需要。社会上各公司的老板、高级职员的联络方式也要收集，各村干部的联络方式也可以收集，请写清被收集人的姓名、单位、职位等，便于我们有针对性的讲真相。这个联络方式收集工作非常重要，是大规模讲真相的基础，希望大家重视起来。二，及时编写一些讲真相、反迫害的特刊。明慧网2014年决定区县级不单独出真相期刊，但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出反迫害的特刊。比如有学员被邪恶迫害时，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编辑营救同修、揭露邪恶的特刊，在当地广为散发。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中的苦与乐。记得出冤狱回家的那天很冷，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进了父亲的小屋，屋里灯光很暗，我没敢看父亲的脸，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就听父亲说，吃饭吧，桌上有饭。我摸了摸饭还热着，不知父亲热过多少遍了。父亲又说，咋就那么死心眼儿？单位领导保释你，只要写个保证不练了就行，可以回来继续上班。为啥不写？偏偏要找苦吃。我说，爸爸，不是我不想在家里过安稳的日子，我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啊。修炼大法使我受益无穷，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快乐无比。一，父亲的变化。那一夜，我与父亲谁都没睡觉，听了我在狱中遭迫害的经历，从不掉眼泪的父亲哭了。父亲说，我要是当大官，把迫害法轮功的坏人都抓起来关进监狱。父亲问了许多关于法轮功的事，终于听明白了。父亲说，法轮功好，你没有错，练吧。我母亲死得早，丈夫在女儿一岁多时离开了我们，我和父亲、女儿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自我受迫害后，父亲就病了，整夜整夜的咳嗽，睡不好觉。在我4年冤狱的日子里，年近80岁的父亲照顾着我的女儿，租住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农家小屋，下雨天屋顶就漏水，爷孙俩相依为命，数着我回家的日子。我被劫持入冤狱前，父亲不听我讲真相，在快出狱时，我就想怎么才能解开父亲的心结呢？出狱回家的路上，女儿哭着求我，妈妈，您别再练功了，我不想再失去您，只想和妈妈好好的生活在一起。我说，孩子，妈妈的生命就是大法给的，妈妈就是为大法来世间的，别的事都能依你，唯有这事不能依你，你要真爱妈妈，就支持妈妈修炼。了解真相后，父亲不再看他一辈子都放不下的新闻联播，电视机的屏幕贴上了手掌大的5个字，法轮大法好，那是父亲用红蓝铅笔工工整整写的。父亲天天看着念法轮大法好，见着他的朋友就说法轮大法好，他经常花真相币。一次父亲说，彩票室里的人都知道印着法轮大法好的钱是我拿来的。我说，爸爸，您别害怕。父亲说，我才不害怕呢，谁说法轮功不好我就生气，你快点找人帮我印些法轮大法好的纸条，我贴的满街都是，让人都知道大法好。我说，爸爸，您也修大法吧。父亲说，我私心杂念太多，七情六欲放不下，修不了，只能念念法轮大法好。爸爸支持你修，这么好的法，你用心修。每天早上练功，虽然我上了闹铃，可父亲还是担心我起不来，总是在闹铃响前就把我叫醒。他还给我做了一个练功垫，一天半夜，父亲又叫我起来练功，我一看才半夜1点多，就说，爸爸，才1点多。父亲看了一下表说，哎，怎么看错了，对不起，快睡吧。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离开人世的前一天，他还吃力地对我说，你在医院里也得练功啊，练，快练。我真为父亲高兴， 明白真相的父亲比我正念还足呢。二，众生的喜悦。一天，我给一个30多岁的男子讲真相，他很认同，收下了我送的真相光盘。随后，我发现他总是悄悄地跟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在不远处跟着我。我想，他不会是坏人吧？不会。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念不正，立刻清除了这个不正的念头。他一定不是坏人，我乘他不注意，站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等他追过来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问他为什么总是跟着我。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就觉得你真好，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跟着你。我说，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别再跟我了，回去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我知道是他明白的一面，听了真相得救后的表现，他在感激大法的救度，我为众生得救而高兴。一天在路上，我碰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手脚全身不停地颤抖。他是个老军人，上过战场，打过仗，得了很多荣誉，是协党党员。我讲真相，他很喜欢听，退出了协党，送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拿着护身符就在街上念，一起的同修说，你看他的手不抖了，真的，他紧紧攥着护身符的手不抖了。老人拿着护身符高兴地边走边念。一天，远处走来一个人，我就想给他讲真相。走近一看，正是那天碰到的那个老军人。我说，老人家，您的病真的好了，不抖了。他大声喊道，好了，好了，我念法轮大法好，念好了。我家里人也都念法轮大法好，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三，遇到警察。讲真相中，我经常碰到一些便衣警察和公检法的人。一次，给一个小伙子讲完真相后，他亮出了刑警证让我看，还说，你真胆大，你不怕我把你抓起来？我说，你不会的。他笑了笑说，你可小心点儿，别跟谁都讲这些，要保护好自己。我说，谢谢你，只要你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都会平安的。那天我给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讲真相，他听了两句就说，走到里边去讲吧。我刚想跟他进去，抬头一看，是派出所，在派出所门口碰上便衣了，怎么办？进不进去？他是坏人好人？有没有危险？我很矛盾，心想，既然能碰到此人，说明他与我有缘分，有师在，有法在，怕啥？我跟着他走进了派出所，他把我领到了值班室，中午人都吃饭去了，只有他一个人。我继续给他讲真相，帮他做了三退，他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我走出派出所后想，真是一场不小的虚惊呀，看似很危险的事，在师父的看护下却成了好事。如果当时我的心态不好，被怕心牵制着，不敢进派出所，错过这个机缘，这个可贵的生命，什么时候才能听到真相？他又怎么看待我呢？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还有一次， 我给一个27、28岁的女子讲退党的事，旁边紧闭的大门突然开了，从里面走出一穿警服的片警，他很严肃地看着我，我把目光移开了，继续给那女子讲真相，并帮她退了党，送了她破网软件，告诉她上网的方法。这名警察走到我俩旁边时，女子走了，他又站回大门口，于是我笑着看他，并上前跟他搭话，几句话就转到了讲真相上。他用惊奇的眼神看着我说，你怎么敢跟我讲这些？我说，因为你是个好人，好人都会认可真善人。他不停地说，你的眼光真好，你的眼光真好，能看出我来。他很爽快地退了党，我还送了他真相光盘。他说，我把光盘放在值班室里，那里人多，让大家都看看。他能说出这些话，我觉得这个生命真了不起，我为他高兴。四，苦与乐。讲真相中的故事太多了，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会遇到，有骂我的，有打我的，也有唾我的，而且一口接一口的往我脸上唾，还有把我往派出所拉的。我心中坦然，不为所动，也没有怨恨，这不是他们的错，是邪党害了他们，使他们善恶不分，好坏颠倒。这些被邪党毒害的生命是最让我痛心的，他们曾对大法充满信心，从遥远天体来到世间得法得救的生命，却被人的欲望左右着，被邪党的谎言蒙蔽着，忘记了久远的誓约，看不清回家的路，怎么才能唤醒迷在红尘中的众生呢？我为救不了他们而落泪难过。这些年来讲真相、救众生、兑现神圣的誓约，一路风风雨雨地走过来，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的宏大慈悲、正法的伟大和修炼的殊胜，看到众生得救，那种从生命深处升起的对师父的感恩，常常使我泪水连连。那种从生命深处涌出的喜悦，使我沉浸其中，回味无穷。从修炼一开始，我就听师父的话，师父叫干啥干啥，从不问为什么。修炼中最深的体会是，要学好法，扎扎实实地修。我每天认真学转法轮3至5讲，每天练5套功法不间断，用心发正念，一丝一念用法归正，点点滴滴不放过，修好自己才能正念强大，生出慈悲，心系众生。有人问我多年来一个人生活有没有孤独寂寞不寂寞，我说我一天到晚忙得很，学法练功发正念，上班讲真相，瞌睡都睡不醒，哪有时间去孤独寂寞。2017年神韵晚会有一句歌词，阴霾背后大义藏，人类的大灾难一步步的逼近了，大法弟子救众生真的分秒必争，看到那么多人还不能得救，我心里急。我说说自己讲真相的故事和体会，希望更多的同修能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自己来世的宏愿，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